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10日，四旬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强调，把天主的宽恕放在教会的中心。教宗方济各致谢马德里慈善音乐会，圣座四旬期第二场讲道，教会牧人也是受伤的痊愈者，应帮助他人痊愈。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告解圣事，天主赐予宽恕的圣事，引领我们走回那从洗礼展开的新生活旅途。教宗方济各3月8日下午在忏悔礼仪中如此表示，这项礼仪今年在罗马圣庇护五世堂区举行，为四旬期的24小时奉献给上主活动拉开帷幕。这个四旬期活动由教宗方济各所钦定，目的是要各地圣堂开门一整天，便于信友们祈祷并领受修和圣事。今年度24小时奉献给上主活动的主题是在新生活中度生。教宗指出，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旅途中，我们经常会看不见我们在基督内新生活的美好，我们与天主和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深受其害。我们仍在旅途上，但我们需要新的路标、步调的调整和方向，来帮助我们重新找到我们洗礼的道路、我们最初的美、前行的意义。教宗说，弟兄姊妹，哪一条是走回新生活旅途的道路呢？那就是天主的宽恕之路。天主的宽恕是我们大家一起回归正途，从内部洁净我们，恢复我们因洗礼而获得新生的状态。然而我们需要敞开心灵，痛悔己罪，就像那赖病人对耶稣呼喊的那样，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光靠我们的努力仍有所不足，唯有天主了解并治愈心灵，唯有他能救心灵免于凶恶。这正是耶稣对我们的期待，好叫我们得到更新、自由和幸福，并能继续我们生活的旅途。我们切莫让他伤心难过，我们不要推迟与他宽恕的相遇，因为只有跟随他，我们才能回到正途，看到我们的罪被击溃，永远被消灭。教宗说，我们不可拒绝天主的宽恕修和圣事，它不光是个前进的举动，更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石。教宗敦促听告解的司铎要把天主的宽恕重新放在教会的中心，始终向那些恳求宽恕的人施予宽恕，帮助那些或许害怕告明己罪的人有信心接近这充满医治力量和喜乐的圣事。教宗最后提醒信众，耶稣能洁净我们所有的过错。教宗邀请众人在办告解时祈祷说，耶稣，我相信你能洁净我，我相信我需要你的宽恕，求你使我焕然一新， 而我将重新在新生活中度生。第十五届 Cadena 100和平慈善音乐会于3月9日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自治区体育中心举行。该活动由西班牙主教团旗下的 Cadena 100电台组织，旨在为西班牙天主教会非政府组织团结之手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提供支持。人们将目睹国内外的伟大艺术家们齐聚一堂呼求和平。教宗方济各7日发表视频讯息致以感谢，感谢艺术家们将才能与慷慨相结合，帮助无辜的受害者。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彰显了艺术和音乐能够成为信使，成为搭建桥梁的和平工具。教宗还在视频中表示，面对如此多的受害者、破坏、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的泪水，我想到了备受磨难的乌克兰，也想到了巴勒斯坦、以色列。感谢你们没有袖手旁观，感谢你们与那些直接遭受战争影响的人站在一起。他接着说道，感谢卡迪纳100电台组织这场盛会，也感谢所有向约旦河西岸地区200多个受战争影响的家庭慷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整个倡议始于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他将为约1000人提供帮助，购买并分发生活必需品等物资。今日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大众化，报纸、电视、网络这些自称的大众传播媒体，不仅向大众传递消息，也培育他们，使他们大众化。教宗府讲道神师堪塔拉梅萨枢机在3月8日的第三场四旬期讲道中如此表示，教宗方济各和其他圣座首长在场聆听的讲道。枢机继续醒思若望福音记述的耶稣表明的我是，这一次讲解了我是善牧这句话。枢机先提到当前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地被各种操纵和看不见的力量牵着鼻子走，那些幸福和行为的模式、进步的理想和目标一经提出，人们就会跟风。的确，我们吃的是人们告诉我们的，穿的是时装所流行的，说的是我们所听到的话。此外，当我们看到一部快速节奏的影片，人们像木偶那样跳跃移动时，我们感到好笑。但如果我们认真地审视自己，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图像。在这个背景下，坎塔拉梅萨枢机进入讲道主题善牧。他首先解释羊和羊群的图像，指出为了解耶稣自称善牧，以及称我们为他的群羊，就需要重温圣经的历史。以色列人最初是一个游牧民族，在这个社会中发展出牧人与羊群几乎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从游牧状态过渡到安稳状态后，牧人的头衔就被扩展开来，在人世间代替天主发言的人也称作牧人，如国王、司祭以及一般的头目。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牧人的标记不再只是保护和提供安全，也有剥削和压迫的图像。在善牧的图像一旁也出现了坏牧人的图像。坎塔拉梅萨枢机继续解释，在耶稣称自己是善牧的表述中有两个角色，牧人和羊群，即将每只羊集合成一个群体。心理学家荣格称精神病科医生为受伤的疗愈者。书记表示， 这个理论的意涵在于，需要晓得自己的心理创伤，好能医治别人的创伤，而晓得别人的创伤也有助于治愈自己的创伤。荣格的这个理论也适用于精神上的创伤。教会的牧人本身也是一个受伤的疗愈者，必须帮助他人痊愈。那么，哪些是我们必须接受医治，好能医治他人的主要疾病呢？圣经中向羊群灌输的思想乃是不要害怕。书记指出，恐惧是黑暗的邪恶，它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夺去人们活着的喜乐。恐惧是我们存在的情况，从童年到死亡一直在陪伴着我们。书记说，我们会恐惧明天，恐惧世界和强权，如那杀害肉身的人。但耶稣对着每一个恐惧都要我们不要害怕，这不是空洞无力的话语，而是极有效的话语，几乎是圣事性的。不过我们且不谈焦虑这样的情绪，只谈一般及所熟悉的恐惧。在这层意义上，恐惧是对我们受到威胁的反应，是对真实或假定的危险的反应，如死亡、宁静的生活、人身安全或情感世界受到的威胁。因此，恐惧是我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的表现。危险有客观及真实存在的，也有想象出来的，有合理的恐惧，也有不合理的恐惧。令我们感到最大欣慰的是，耶稣将我们的恐惧承担在自己身上，他多次勉励自己的门徒不要害怕。之后他又做了另一件事，善牧喂羊，舍掉自己的性命。不错，圣经记载的其他牧人认识自己的羊，引领牧放及保护他们，但没有为他们舍掉自己的性命。耶稣这样承诺，也这样做了。然而我们并不总是有能力使自己摆脱恐惧和痛苦，但我们能使他们或帮助他们摆脱恐惧和痛苦。因此我们应设法给别人带来安慰，让他们在心中感受到你们是对我做的。书记最后总结道，我们无论是牧人还是普通信徒，也应成为受伤的疗愈者，帮助他人痊愈的可怜病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四旬期第四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三章14-21节。那时候耶稣对尼哥德莫说，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藉着他而获救。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那不信的 已受了审判，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审判就在于此。光明来到了世界，使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的确，凡作恶的都憎恨光明，也不来救光明，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救光明，被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我不是直接开始祈祷，而是首先找到感觉，是否我的内心已经归向天主。我仰望高天，注视着耶稣，让我的心灵在他内找到安宁。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我感觉到天主此时临在于我，他全然的大爱正是拯救我的时刻。我注视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正如犹太人在旷野里仰望梅瑟手中高举的铜蛇，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临死之前仰瞻铜蛇，相信会得到治愈。我可以看到耶稣爱着我，我用身体朝拜主耶稣，然后我选择一个可以帮助我进入祈祷的姿势，可以让我全身专注于耶稣，这应该是我生命的目标。为此，我祈求一个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的为侍奉、赞颂他至高无上的天主。人子必将被高举。在很久以前，司令官统帅在每次战役胜利后，会将把令牌高高举起，以此来给人民传递胜利的喜讯。在有些民族中，宣告胜利的方式是，人群簇拥着把他们的国王高高举起来，举国欢呼喝彩，为的是让他接受更隆重的加冕。如此，天主把他的儿子高举在十字架的宝座上，以此象征他开始实行国王的统治权。圣子被圣父加冕，列入到圣先知的行列，而他也以这种方式来保存至上而来的圣言，在经上重复提到，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这也追及到有些人，他们不但甘愿被贬义，而且谦虚地接纳伤害过他们的仇敌。谁把耶稣贬义至地呢？其中有来自他本族的同胞、外邦人、他的门徒们、犹达斯，还有我们今天活着的人。直到今日，人们仍然在做伤害耶稣的事。可是，所有的这些打击、背叛、贬义耶稣的行为，日后将在父面前通通交付出来。因为天主是如此爱了世界，在福音中指的是，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而且他谦卑至极，且死在十字架上。由于圣父源于对圣子的深情大爱，竟把他唯一的圣子交出，主动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死亡。虽然他的儿子也恳切祈求免去这苦涩的悲诀，他可以阻止这事情的发生。阿爸， 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可是，天父面对爱子祈求时，好像关闭了自己的耳目，天父的儿子深感被舍弃。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天主如此深爱着这个世界，甚至把自己唯一的圣子作为爱的标记交付出来。这似乎是一个外在看起来毫无爱的标记。天父绝情地面对他的圣子，以此作为我们众人爱的标记，一个源自天主的做法，如同父母把他的孩子当作牺牲的祭品。一个这样的实践行为被视为残酷恐怖的标记，此刻天父自身在承担一切。天父把他的儿子交付出来，他的儿子也是自愿交付自己的生命。在此就联想到天主圣三的奥迹。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连带方式，我们都要关注到天父圣子圣神的工程，因为天主圣父对圣子的爱以及圣子对天父的爱是三位一体圣神的奥迹。天主圣神是圣父圣子之间的爱。我们是被接纳到神圣的圣三奥迹中，并荣称为天主的子女。天主的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并且一同呼喊阿爸父啊。作为他的孩子，我们要懂得自身与天父的关系，如同圣子耶稣与天父的关系。我们在天主内被创造，上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在起初，天主从混沌的黑暗中创造了天地，造成宇宙万物。天主在亚当鼻孔中出了一口气，这样亚当的第一口气息就来自天主的气息，即圣神的气息。然而，圣神在拯救人灵的工程时，在天主圣三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周的第一天，新创造的一周，耶稣对他建立的教会呼气，对他的门徒们呼气，传输他的气息，他的圣神，以至于圣神成为教会命脉的气息，成为教会生命的灵魂，也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救恩的事件每次在我们中间重演时，在弥撒圣祭中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景象。故此我们共同接纳爱的献祭，如同圣三共同发出的生命的气息。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共享光荣。爱的给予第一动力来自于天父。圣经上更加以清晰说明，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然而耶稣自己蒙受到天主的主动性，或者说正有人曾经描述到，耶稣身为天父的儿子，从心底读懂了天父的渴望，他也以言语表达出来，而且天父把他的愿望公开呈现与世人，所以 圣子和圣父是属于一体，我们能看到耶稣就侍立在举行弥撒圣祭的司祭身后，在耶稣背后隐藏着天父，同时在弥撒中是天父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连同他的大爱赐给了我们，所以耶稣也把天主的圣神赐给我们。无辜者经历苦难，无罪的耶稣也必须遭受痛苦，这痛苦的奥秘一直在无辜人的身上重复演绎，比如无辜的婴儿们遭受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大的愤怒事件。对此诸多事件我们不知所措，如同一位年迈的妇人，他神色惶恐，面对自己的独生子残酷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将有一把利剑刺透他的心，他把一切默存在心，反复地思量。为什么必须是孩子们，还有众多无辜的弱小者遭受痛苦呢？为使他们将来在爱中被天父所拥抱，天主圣父和每一位受苦的孩子一同受苦，正如他和自己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一样，在加尔瓦略山上一起经受痛苦。他没有取消爱子的痛苦，可是当耶稣向天父证实他要把难以承受的痛苦坚持到底承担时，天使显现给他，赐给他力量和能力，为使耶稣能忍受不堪设想的痛苦，就是肩负十字架的勇气。有时候一个人心里产生愿意接受痛苦的愿望，在他人看来是愚蠢的想法，为使我们自身再次得到天父的恩赐，罪恶蒙赦免，使大众与天主和好，以达到灵魂永恒生命的归宿。我们中的有些人祈祷愿意为他人承受痛苦，甘愿和受苦的肢体和耶稣一起背负生活的十字架。从这种方式看来，我们大家都会被拯救，救赎大爱的耶稣会消除所有人的罪恶，使我们在天父内重新和好。所以我们每次在弥撒圣祭中都要庆祝和好归一的恩德。在祈祷结束时，我与被钉在十字架上天父所爱的圣子耶稣交谈，然后转向赐给我安全的天父，深爱我们的天父，因为他把唯一的圣子为我们奉献出来了。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